还有陈林，陈林是从 Glendale 和顾丽华，他是别的教会，所以我们总共有六个人是从联会差派出去的。我是从这里这个机会感谢你们，还有代表他们问候你们。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儿今天跟你分享。很抱歉，我们两年半回来中文还是很慢。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他的大能，不只是在我们身上，还有在我们侍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首先要在这里很衷心的感谢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支持，不只是在祷告的支持上，还有你们在我们心里鼓励的支持。让我跟你描写一个 picture， 就是你们好像我们爬山，我们是爬山，你们是在山上的，你们是抓住那个绳子，我们是在绳子下面吊着。我们看你们的鼓励祷告，还有金钱方面，还有属灵方面的支持，我们看你们的支持好像这个绳子，你们绳子你们在上面抓住，如果这两年半你们没有抓住这个绳子，我们也没有神的帮助，还有大能，还有恩典，我们知道我们老早都是掉在那个山底下了。所以我们真实的在这里很诚恳的感谢主，我们真的看到他的大能，我们也看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我代表我们全体的群体在云南省谢谢你们。当我们反复思想过去这两年半中的侍奉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所做的扶贫项目，或者是有多少不同的项目，或者是有多少的老师或者乡村医生培训多少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培训。我们也知道不是多少人在健康上得到帮助，这些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觉得神差派我们去，好像耶稣的信使是一个全体完全的一种信息。但是我们最知道最重要的是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什么，那就是说最主要的是耶稣怎么改变了我们自己，并且改变了我们所侍奉的人。我们今天要分享三个故事是三个不同的人被耶稣改变。所以我们现在要放一个幻灯。好，我们请你看这个幻灯，然后感谢主他怎么能够改变三种不同的人。
是否触摸到父神对贫穷人那颗伤痛的心？这份情催促我们踏上又一程生命的旅程，在旅途中为顺服放下自己，为跟随与贫穷人同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 国际爱心扶贫组织大理团队，透过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等事工项目，彰显基督对贫穷人的爱。在服事过程中，不仅是贫穷人的生活被改变，同时本地的同工和我们本身的生命也得到转化和更新。在这生命改变的旅程中，我们一起经历从绝望到盼望，从依赖到自立，从注重外在的成就感到操练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内在的生命。
罗布路知识林来自云南一个偏僻的山村，漫无目标的生活。他被招入国际爱心扶贫组织主办的乡医培训班中，这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培训。通过培训，使没有医生的乡村有了自己的乡医。罗布从一开始就屡次违反学业守则，有一次甚至夜半醉酒后翻墙且回宿舍。辅导老师在严格管教他的同时，又用爱心聆听他内心的空虚和挣扎，并帮助他找到问题的根源。从此他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命的旅程。当他来上第二期的乡医培训班时，他已告别了那种靠酗酒、赌博来贴补空虚的生活方式，他找到了真正的平安的源头。他经历了从绝望到盼望的生命经历，深深体会到基督的大爱和在他身上改变生命的大能。
李林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因为缺少爱，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没有安全感，并且极其自卑。他挣扎许久，试图走出这个低谷。就在那段时期，他走进了国际爱心扶贫组织。因着自己的伤痛，他对贫穷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当他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的培训人员后，从此开始了他的信心之旅。在国际爱心扶贫组织这个爱的大家庭里，他重新面对自己的伤痛，并且慢慢体会到自己不再是一个社会边缘人，而是基督所爱的女儿。在大家爱心接纳中，并透过特别的心理辅导，他破茧而出，展翅自由飞翔。李林不仅在专业知识上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开始与别人、与自己建立新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位他的创造者有了更深的关系。虽然生活中人不时有苦难与挣扎，但当他仰望基督笑脸时，便有足够的勇气继续走在从无助到自强的生命转化旅程中。
在出发去中国前六个月，我辞去了我所喜欢的工程师的工作，这迫使我面对没有工作的不安全感，同时也面临确立新的身份的挑战。到中国工作后，我发现这个组织只有医疗和教育工作，并没有我所擅长的工程师工作项目。我也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不管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是大学毕业，或是外籍的医生，不同层次的人都遭受身份迷失的痛苦。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他们只依据自己能做什么来定位自己的价值。在此我反复问自己，我是谁？在这个新的环境、新的侍奉工厂里，我的定位在哪里？在神的光照中，我感受到他全然的爱，他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也认识到我的自身价值不是是否能做一个出色的工程师，我真实的身份是神所爱的孩子。从此我就从关注自己能做什么、能成就什么的禁锢中释放出来，而把心意转向周围那些贫穷的人和心灵破碎的人。
国际爱心扶贫组织 不单是帮助贫穷人走出世代贫穷的哀潮，它更是一个使生命得蜕变的摇篮。当一个人经历了基督的大爱，他或他就能从绝望中找到盼望，从依赖成长为自强，从饱受身份迷失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获得做神儿女的自由。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事工在中国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的人要能够认识主耶稣啊，被改变。所以我们求神啊，能够更加加添我们更多的同工啊。我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你们的祷告，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做不到的。时装是已经成熟了，但是人工是少，所以求神能够给我们更加的、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侍奉。谢谢你的祷告，谢谢你的鼓励。
哈利路亚！啊，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听到他们两位在这里的分享，我还记得当初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在边为他们祷告。小孩子很小，如果有到过我们家的这个弟兄姐妹哈，以前的屋主就是他们两位哈。啊，我还记得 Peter 跟我讲说，他本来准备后面要加建。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加建之前，神已经呼召他了，所以加建已经不重要，房子都要卖掉了。不晓得下一个是不是我。我们一起来看一节圣经，请我们一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记得在感恩节之前，我们有连续几次信息都有谈到主耶稣要再来。我们再来看24章14节，这边提到主耶稣再来有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有一个必须要达成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1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再来一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这里提到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才来到？末期。这个末期就是指的世界的末了，也就是主耶稣再来，也就是这个所有的天地要灭去，然后新天新地要降来，那时候新耶路撒冷降临，那时候我们可以与主同在。但是弟兄姊妹，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弟兄姐妹，这是从耶稣升天之后颁发的大使命当中，历代的教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我可以在这一个神所托付的大使命当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今天要跟他讲的就是，神透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我们做一个什么样基督徒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学者叫做这个是 David Bryant， 他称呼今天我要说的这样的基督徒叫做胸怀世界的基督徒。胸怀世界的基督徒是 World Christian， 但是这个跟 Worldly Christian 不一样。 OK， 所以我今天要讲就说我们要从 Worldly Christian 变成是 World Christian。 根据统计，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口你知道吗？58亿、60亿，还有呢62。有的人是活在1999年，有的人活在2000年，有的人已经活到2002年了。正确的答案是全世界目前有60亿5000万人。但是这个当中所谓的固定聚会的基督徒呢，有13亿6000万。那另外有一种基督徒呢，他叫做大使命基督徒，也就是我今天所说的胸怀世界的基督徒，一共有6亿5000万。那么全世界有60亿的人口，6亿的大使命的基督徒，这6亿的大使命的基督徒要去对这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传福音。如果我们来算的话，一个人要能够像我，你要扣掉基督徒哈，所以可能是7个8个，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了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当我们提到说全世界归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该从哪边开始。好，我跟大家有一个数据啊，全世界每一分钟有252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每一分钟有102人死亡。所以你算一下，每一分钟这个世界增加多少人啊？252减掉102，所以有150个人，每一分钟有150个人。所以一年呢，大概有7600万人，7600万人。 OK， 如果换算成，大概是每一年要增加3.5个台湾的人口。洛杉矶有多少人口？谁知道？2000万，差不多哈，所以大概也是增加差不多3.5个洛杉矶。所以你看见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每一年有7600万的人不断的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一个世界上面越来越多不信耶稣的人口，这个比例是很可怕的。那全世界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呢？基督徒的，所谓基督徒的比例大概是33%。那么换句话说，大概67%是非基督徒。那这个当中大概有12到14亿是从来都没有听过一次福音的。这一些人我们称他叫做 unreached people， 未得之民。那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都看过一个一个片子哈，我也曾经在这里放过，叫做40之窗，也就是北纬10跟40度这一个 window 哈，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这个 computer 的话语，这一个视窗里面就是目前全世界没有信耶稣的人最集中的地方所在，就是所谓的 unreached people。 那么这些当中有85%是穷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林正光他们夫妇哈 Peter 跟 Luce， 他们 在云南所做的就是帮助这些贫穷的人。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有这么多人还没有信的时候，在我过去信主到现在哈，我发现常常听到这些的时候，我都感觉很 depressed，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哎呀，好像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 finish 的一个 task， 好像觉得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成的一个目标。但是有一个 World Mission Center 的会长哈，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到神在普世的作为啊，他提到了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些的神的作为，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是可以达成的。今天在南美洲，在一百年前，南美洲是世界上很硬的一个河场，但是今天估计南美洲已经有1亿以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一个南美洲的一个牧师，神使用他是一个非常着重祷告的一个牧师哈。他反正他常常就是做21天的禁食祷告，有时候他就在那边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到马路上面，就走在马路上面就在传福音，然后碰到有病人就为他祷告。那也真奇妙，他这个为些病人祷告的时候，这些病人就好了。为了这个缘故啊，他因此就被关起来坐牢坐三次。那么警方把他抓去监牢的原因是他的罪名是无照看病，没有 license 啊，没有医生的 license 就帮人家看病，但是都看好了。今天他的教会已经有超过10万个会友，这个教会在当地还不是最大的教会，这个教会更大的一个教会是已经有超过25万人的一个会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候，是以前在台湾我信主的时候，对我来讲最大的教会大概几百人，了不起1-2千人啦。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神在世界各地的作为，有许多的人涌向了神的家，一个教会超过了25万人。在这个教会的对面还有一个教会是有12万5千人。那么这个教会呢，每一天都有崇拜，每天早上6点有长达3个小时的祷告，每天早上主日礼拜天每隔2个小时有一堂崇拜，一直到晚上12点。这教会牧师很辛苦，而且还有一个教会，他一天当中有23小时都在举行崇拜聚会，只留下晚上11点到12点中间1个小时来做清洁教堂的时间。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过去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神今天在南美洲做了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再看看苏联，就是前苏联啊，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了，联合俄罗斯哈。苏联以前，在苏联你想想看，福音要传真的是觉得是不可相信的事情，但是今天在俄罗斯你都可以听到广播节目，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广播节目。有一个广播的组织叫做 CBM， 他们播放了一个布道性的节目，结果他们收到了1200万封的回信。现在这个机构必须要聘120个 full time worker 去专门回他们的信，做这种函授的工作。弟兄姐妹，在苏联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个美国的韩裔美国的牧师，他是一个老牧师哈，在洛杉矶牧会。那么有一次这个 World Mission Center 的这个会长就问他说，他说你在哪个地方牧会，他说我在这个美国牧会，他说他美国只有牧养1间教会，但是他说我也在苏联开拓教会。然后呢，他就问他说，那你苏联开拓教会开拓了怎么样，他说我很惭愧，我在苏联只开拓了850间教会。神所做的工作许多时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今天在亚洲神也做了很奇妙的工作， 我还记得10年前当我在为尼泊尔祷告的时候，尼泊尔被宣教学者称是一个福音的印土，福音不开放的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但是今天尼泊尔神很奇妙，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兴起了一个改变，然后呢他们可以开始有宗教的自由。据说在不久之前有5000个人站在国会的楼顶上面为他们的国家来祷告。有一个人从那个地方回来，他说现在全国的基督徒在尼泊尔已经有至少30万名。弟兄姐妹，神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我们不用看太远。好，我们也都知道韩国的情形，现在韩国已经有超过40%的基督徒。中国呢？中国的基督徒现在已经超过了，有人说7000万，有人说1亿。弟兄姐妹，没有靠着过去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在那里面，宣教士通通被赶出去了，但是福音竟然能够在那个地方，这表明一件事情，是谁做的？神做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能不能够做呢？神能。看起来这个福音的工作要完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神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已经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在亚洲，在非洲，在各个地方来工作，我们怎么样子来参与在这样子的服事里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三差，不是三通。第一个要差遣。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有多少人现在的心可能在股票市场里面转来转去，很难出来了，真巴不得这个战争赶快打完。弟兄姐妹，所以金钱这个东西啊，虽然在基督徒当中我们最不喜欢去提它，因为觉得谈钱不属灵，但是它却是最实际反映属灵状况。如果我们的心在一个地方，很自然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把它看重，我们的钱也会投注在那边。今天在中国大陆，一个传道人每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要美金50元。我现在讲的是当地的传道人哈，你们不要因此就皮特路斯给他们50块美金一个月就觉得够了，宣教士到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东西哈。非洲也是同样的，有的更少，有的20块美金就是一个传道人一个月的生活。弟兄姐妹，请问在洛杉矶你出去吃 lunch special 一顿饭，大家各付各的，你要付多少钱可以吃一顿饭啊？7块啊，你吃哪一家啊？啊，5块就解决了，是不是？便宜点3.95，加税4块钱，4.2，5块钱有找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洛杉矶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住在洛杉矶真的是很舒服啊，你们都没感觉，把你们通通送到非洲去一次。我这次单单去这个 Orlando 就是从佛罗里达回来啊，我就感觉在那边的弟兄姐妹们，我这次去他们那个教会的住在那个牧师家，我还特别带了一些中国食品过去，因为他们那边中国食品很贵，而且呢要跑很远才能去买到，哪像我们这样子吃餐厅 lunch special 啊，没有的事啊。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一顿饭5块钱就走了，如果一个礼拜吃一顿饭，一个月吃4顿饭，你就有20块钱可以来奉献给宣教基金了。从这个算比较简单一点，对不对？再算一个礼拜一天你1块钱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当中除非很少数很少数哈，我想绝大多数人我们都能够做得到这一件事情。
只是说这个会带来我们整个我们的重点，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要开始有一点调整，一点而已啊。就是可能你过去一个礼拜要吃两次的饭，你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吃一次饭就好了，另外一次怎么样省下来做什么？做宣教基金。我们金钱代表我们的心在那个地方。就怎么样，我自己做过宣教师，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说啊，上帝祝福你，祝福你的工作，但是之后呢，这个祝福再也没有了。那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为了要买一部脚踏车，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供应他，一个澳洲的宣教士，结果怎么办呢？爸妈告诉他，你做一件事情，你就是把人家喝的那个可乐的那个瓶装罐装的那个罐子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去这个去卖钱，就收集那个空罐子。所以他家里面就好大的一个袋子，这样好几个袋子在那个地方。他每一次看到我们有喝这些东西的，就请说你把这空罐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孩子有